昨天呢，我们讲到与主同定十字架，那是一个操练的功夫，操练的功夫啊。我们当基督徒，有些人当了很久哈、啊。我今年呢是第30年啊。那当了30年的基督徒呢，也发觉到有些的性情啊，有些的老我还在那边控制的。因为老我呢还没有死掉，还没有完全的死去。以前呢，有一些的坏习惯还是在左右着你啊，左右着我。那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的信仰好像都没有什么能力，好像都没有什么能力。那是神没有能力呢，还是我没有配合的问题啊？所以我昨天大家都讲，大家都同意，就是说不是神的话没有能力，是我们自己这个老我没有好好的配合，以至于呢很多的老我还是在当官的生命。那么昨天就跟大家讲，其实圣经上一直在讲一些话，比如说脱去旧人，对不对？要穿上新人。那脱去旧人对我来讲，就是我昨天要讲的信息，就是脱去旧人就是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意思。我们昨天讲了至少有4节方面啊，保罗他一直在劝勉我们，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已经是与主耶稣一同定十字架。他的时态用法就是说已经了，就是说我已经了，你已经了。那么在这个已经的当中呢，你突然发现到我还没有，好，还没有，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说我们提到了神的话里面，在圣经里面呢充满了这一些互相矛盾，我们叫吊诡性哈，英文叫做 paradox， 就是好像已经了，可是却还没有。所以我昨天稍微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好像是神的应许给你了，但是呢要你的努力，你的配合。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圣经上的应许，比如说圣经应许，神应许以色列人他有一块迦南美地，对不对？而且他这块美地其实地缘是非常的广阔的。如果你去看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神应许这块地给以色列人其实很大、很宽、很广。他们要从大海，就是地中海，一直到两河流域，他说那一块都是属于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可是呢，以色列人他经过了一番征战，对不对？神的应许需不需要你的征战呢？
需要，
你去征战才能够得到应许。对不对？所以神应许你，神应允你了，这块地给你了，但是呢，却还是需要约书亚，却还是需要约书亚去把它打下来。但是打下来的地方呢，就有小小的那一块，不是那个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一大块。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有些时候，神给你有很多的应许。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先知启示给你，哦，你有这个，你有那个。可是呢，你如果没有努力去拿到的话，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你在圣经上，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的字，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因为发现他奇怪了，天国不是上帝给我的吗？为什么我要努力进去呢？那个就是说，在神的应允、神的属灵境界的看见。属灵境界的给你这个礼物，就是要让你祷告有根有据，有根有据。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就无不得着。那意思就是说，神应允你的东西，你可以去跟他要，他必须要给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一些征战，你有一些什么，你有一些祷告的过程， 就像约书亚他要赶出迦南西族，他要需要什么？有一番的过程。OK， 神的应许不是说啊给你了就给你了，有些时候是这样，但有些时候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神的应许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有你们。那这个我们呢很难去讲说为什么神有时候很快就给我，有些时候要神很慢才给我，因为主权还在神，还在神。所以有些时候你也不要气馁哈。好像神答应要给你了，神答应你的医治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实现，那么神可能在给你一些的试验啊，看看你是不是忠心坚持到底。那我们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在这条路上我已经受不了了，有时候我甚至会发脾气。那我们有这次到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妹哦，她神有给她很多的礼物啊，结果她说她不要信耶稣。哎呀，她异象看了很多啊，她也看到神很奇妙的恩典在她身上，可是呢，她所求的东西神还没给她，她说啊，我不要信，她就软弱下来哈。那我们在旁边的看了，就会有一种你知道这种很酸的心理，怎么说呢？要是神给我这些的话，我一定宝贝的不知道像什么样。他居然不要，他要不要相信？你看，我们真的是，我想说，上帝，你有没有给错人呢、啊？他不要，我要。但是我们这次去呢，我们这次去把他又重新扶起来，因为我的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软弱的人再一步扶起来，因为神已经拣选他了，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没有后悔。那句话虽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可是呢，对我们所有有恩赐、所有有这个呼召的人呢，他不会后悔的。OK， 他拣选的扫罗王就是扫罗王，他就是大王，他就是大王，所以大卫都不敢去碰他，因为他是神的什么受膏者。那如果我把这个观念推及敌人哈，所有新约的信徒通通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受膏者，你不要随便乱碰，一碰搞不好碰到神眼中的仇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观念。为什么耶稣说我只给你们一条命令，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不是叫你们彼此相恨啊，不是叫你们彼此不接纳，彼此批评，彼此论断啊，彼此相恨，而不是相爱。那意思就是说，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是神的受膏者。你看他身上有圣灵的内住，他身上也有圣灵的膏抹，有他的恩赐在那个地方。可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要服侍弟兄姐妹。OK， 恩赐不是来服侍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他要你的灵。怎么说呢？在罗马书一章第九节，大家打开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讲得很清楚，神要人的心灵来侍奉他。Okay， 你要侍奉上帝吗？不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不是上帝给你的什么选召。我们大家来读一次，罗马书一章九节。找到以后大家请一次好吧，来，找到以后，哎，有没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我在他儿子身上用心灵所释放的声音。
好，我就读到这边。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他在这边讲，他说我侍奉上帝是用我的心灵，心灵的原文就是你的灵啊，就是你的灵啊，就是你的灵。所以神启示保罗，我们要侍奉让上帝呢，你是用你的灵，你的整个人的意思，你的灵就是这个人。神要的是你这一个人来侍奉他，全心全人，那个灵就是代表你的灵。 就是代表你的灵魂，所以不是你的恩赐，恩赐是要服侍我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2:17，他讲得很清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什么？
得益处。
得益处是叫别人得益处。所以你的恩赐，你的恩赐弟兄姐妹，你的恩赐是服侍弟兄姐妹，好不好？所以圣灵选召你，圣灵随己意给你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他的恩赐就要给你什么？给你服侍弟兄姐妹了。把哥林多前书12:17，对不对？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2整章都在讲圣灵的恩赐，他在那边讲到圣灵的恩赐，在讲圣灵九大恩赐之前，他就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 OK， 对，恩赐你就知道，恩赐是要你来服侍人的，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他的生命你要来服侍他。 OK， 不是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上帝，大家搞清楚，上帝要你的灵来侍奉他。所以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神是灵，我们要用什么？心灵的诚实敬拜他，对不对？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正在寻找用心灵的诚实敬拜他的人。 OK， 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把神在寻找这个意思翻出来啊，他的原文意思是神正在寻找哦，他也在寻找哦，他在寻找怎么样？寻找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用不是用我们的歌唱，不是用你的歌声，是用你的灵，用你的灵敬拜。敬拜的原文就是侍奉的意思。所以我每次在前面那一段时间敬拜赞美神，那个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所以上帝要你用灵来侍奉他，你的全身你的灵来侍奉他。不是说我到这边来了，我来了啊，弟兄姐妹我来了啊，我唱歌了，那唱诗时间我就到了，哎，我祷告也来了啊，我祷告也来了，我用嘴巴来祷告，不是用你的灵来祷告，而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侍奉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你还知道用你的灵来敬拜，用你的灵来敬拜。恩赐是帮助你改变，好不好？跟你旁边讲的，我们恩赐是来服侍你啊，恩赐是来服侍你，恩赐是来服侍我的。哈利路亚，恩赐是来服侍我的弟兄姐妹的啊，不是来炫耀自己有多好，不是来炫耀说上帝特别爱我。OK， 你的恩赐，使徒保罗说多给谁就怎么样，向谁多要啊？哦，给了你这么多的恩赐，然后你自己藏起来，不是我自己就好了，就跟你多要的意思就是说要跟你算账，要算多一点，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是不是都要到神的面前算账？是不是？天国好像有主人要我跟他的仆人怎么样算账？算什么账？你的恩赐这么多，为什么你服侍的弟兄这么少？为什么你那么自私，都不给人家？哎，那个叫做算账。所以恩赐给你呢，你恩赐越多，上帝就跟你要的怎么样？
越多，
对不对？一千两银子的，少说也要赚一千两银子，对不对？所以赚的意思就是说，你分出去的，你真的怎么样？你真的用出去了，就把它赚过来了。那五千两银子呢？他期待你有五千两银子，意思就是说他给你更多，他要求你更多啊。
是啊，
他要给你算的更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很羡慕人家有很好的恩赐，但是同时你要知道，要搞清楚啊， 上帝跟他算账要算的更多、哦、所以呢 你当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恩赐的时候，你呢你也应该很高兴，因为他的恩赐是为你来服侍，因为你这样想的话就啊，上帝你真好给他这么多恩赐，因为他要来服侍我。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 OK， 你也不要嫉妒他有这个我没有，因为他有他要来服侍，你没有你就不需要交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感谢主啊！那我们这样想的话，我心里都会很好过，对不对？我们也不会太嫉妒，对不对？我们也不会太羡慕，虽然圣经上叫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如果你有心服侍上帝，上帝一定给你恩赐，一定让你服侍的太好了，你让你觉得很满意。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观念，感谢主，恩赐是要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我的灵，我这个整个人是敬拜侍奉神。那因为你们都是新约的什么？新约的祭司。对，所有旧约祭司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跟你有关系啊。因为旧约的祭司他是什么？特别拣选亚伦的子孙，对不对？你不是亚伦的子孙，你还没有做祭司，你不能做祭司。但是你知道吗？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新约所有的信徒呢，都是按照谁啊？按照主耶稣基督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那是因为神的应许不是从肉身生的，乃是从灵生的。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祭司啊。有人惊奇的发现，上帝早就预备，他要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在他出埃及记十九章，你会去慢慢看啊。还有你会发现到里面有一句话说：“哦，我呼召你们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那这句话在。上帝还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哪一个支派要做祭司，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这边讲到说我们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过了几章以后，他说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呢？结果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彼得前书第二章讲说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哦，原来那句话是为我们新约的人讲的。你看你就是新约的祭司了，所以呢你要好好的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人必须要圣洁，侍奉上帝的人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定死劳碌嘛，走神圣的道路嘛，对不对？必须要洁净嘛，是不是？然后在定死劳碌、致死劳碌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像脱去旧人要怎么样，穿上新人。你把劳碌定死了以后，你要把神的什么信心要加进来，对不对？我以前是喜欢偷啊，喜欢抢的啦，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我喜欢给啊。我喜欢祝福啊！哎，昨天晚上我们祝福，昨天晚上有来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有来的
啊，
有来的，昨天晚上啊，就是几位啊？哎呀，请放一下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很精彩啊？很喜乐哈！我们一生当中，昨天晚上收到的祝福恐怕是最多的一次。哇，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真的很喜乐啊！我们说的就是超越祝福啊！你有没有想到祝福是一个能力啊？因为你的祝福怎么样，对方就领受到了。因为箴言讲一句话，说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你的舌头讲出来的话有没有权柄？
有
权柄的，是生就是生，是死就是死。OK， 是祝福就是祝福，是咒诅就是，是咒诅就是咒诅。所以我们操练什么？我们操练说什么？祝福的话，我们操练感恩的话，我们操练赞美的话。OK， 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来，哎呀，你今天精神很好啊，今天衣服很漂亮啊，哎，这发型在哪家烫的，真好看、啊。哎呀，你的衣服太美，在哪里买的、啊？ 哎，你要开始操练善了，对不对？或者说你今天带诗带得很好啊，感谢你啊，我今天真的是你唱诗带领的时候呢，我心被上帝摸着。你只要你任何感恩的话，任何感谢的话，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跟对方说呀。为什么？因为你在操练祝福，你在祝福他，对不对？我们平时跟兄弟姐妹见面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感谢主，让我看见你，这是神给我的祝福。看见你笑眯眯的，看见你的喜乐，
我也跟着喜乐。
啊，我们分手的时候，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平平安安。哎，你在祝福哎，你讲的平安就平安就临到他身上，你讲他喜乐，喜乐就临到他身上，让神的爱包围着你，神的爱就包围着你。哎，因为你是新约的祭司啊，你的祭司有权柄的哦。以色列人当时的时候，如果犯了罪的话，要求祭司帮他什么代祷哎，就是平常的人可不可以献祭？不可以耶，是旧约的先祭祭司说，你犯了什么罪啊？赎千祭啊，你要办什么事情啊？你要牵个牛，你要羊啊，查看一下，哎，这个有残疾，这个不合格，换一个。哎，祭司很有权柄的耶。
是的。
但是呢，祭司也可以怎么样？也非常的，你可以很柔和的跟他说，你这只牛啊，换一只啊，这是上帝不太喜悦了，上帝不喜悦对你的祷告。跟弟兄姐妹，祭司都是代祷，你代替人家献祭，我这样献祭了，上帝就喜悦啊！啊，主啊，啊，你的朋友，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都靠你的祷告，你是祭司，你很有权柄的。你这样讲说，好，你的罪赦免了，其实有这个权利。你照这个东西通通都办完了以后，对不对？你就跟那个人讲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啊，你按照这个所有耶和华神的规定办完了以后，你的罪赦免，我宣告你赦免了。长大麻风来，我查一查，看一看。哎，宣告你赦免了。先让你洁净了，你就洁净了
呀。
哎，弟兄姐妹，你有这么大的权柄，新约的祭司啊，你有这么大的权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操练祝福，你要祝福啊！你的身子在舌头的泉下，你讲祝福，讲他洁净，或者是他什么地方你觉得有沾染了，奉耶稣基督圣名，保全洁净。
阿门。
包括洁净，他就洁净了。因为现在新约都用吩咐的。我再一节的圣经给大家看啊，希伯来书第九章。这是临时想到了，今天要讲的还没开始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请看哈，希伯来书第九章哈20节到22节，我们从19节开始念哈。好，19节到22节，希伯来书第九章19节，好，一起来读，来。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着众色从和牛膝上，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他用山羊把血洒在
各样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赦免了。好，弟兄姐妹，最主要的那句话就在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你看看后面那三个字的凭据是不是点点点？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原文没有这些字。是中文啊，和合本翻译的人，他把它点点点，让你觉得比较通顺。 但是原文没有，所以他也很诚实的，就是说点点点没有把的凭据，原文没有，所以这意思这血就是神与你们怎么样立约。那么这个立约这个字就是研究一下啊，当你去研究一下这个立约这个意思的时候，这是血，就是立约。立约是什么意思？就是双方，对不对？比如说我买卖房子，然后我们要不要签个合约？是不是啊？需要签个合约，对不对？那你签了，我签了，找一个什么？我们叫做代书，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就是有一个公证的人说，哎，这个立约是具有什么法律效应，对不对？不然你们两个立约，谁晓得你在干嘛？你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证明这个你们的合约是有效的，对不对？那他说这个血就是你们的立约。那西德姐，我告诉你，这个字哦，他们的立约就是吩咐血是立约。吩咐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现在你呢，你是新约的祭司。我们在洁净地方的时候，我说奉耶稣基督之名，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为什么？这就是这个血是你与神的立约，好像你跟神一起讲说，奉耶稣基督的血在这上面，这是我的立约。因为这个立约的意思就是说洁净啊。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怎么样洁净的。那你现在的新约，你不必真的拿一个血来涂，你现在就是很因为是神给你的预言，哎，你的权力很大哎。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它撒在书上，那个书就是它的律法书，对不对？撒在器具会物里面，器具就是会物里面所有的器具，血撒上去就怎么样洁净了。你家里面不干净，血，我说灵界里面哈，不是那种外面看得见干不干净，干不干净你还要去擦，你还要去扫，对不对？但是在属灵上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洁净每一片墙。
阿门。
神跟你吩咐这个立约的血在这上面，你用吩咐。弟兄姐妹，你今天不用真的拿血去擦啦，不用，因为立约就是立约本身就是吩咐，血吩咐涂在上面，这个血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就洁净了。
哎，
你的权柄这么大，常常拜托拜托，你常常在家里面用主耶稣宝血洁净，好不好？拜托拜托，你他妈来到这个主日的地方，或者是教会的地方，或者是祷告会的地方，你就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这块地方，天花板、地板、墙壁、窗户、门，通通用主的宝血洁净，宣告你的吩咐，因为你是新约的祭司。哎，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有多大的权柄啊！常常使用它，不要小看自己的权柄。然后就摆着不用。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上帝会跟我们算账，你到底新约的祭司，你到底做了多少祭司的事情？你常常洁净吗？常常洁净。有些人在家里面摆了祭坛，家里有祭坛，你要常常的怎么样？除了要打扫清洁以外，常常用主耶稣基督宝血。
阿门。阿门。
你那个地方就很干净，甚至人一进去的时候，哎呦，这么干净的地方，没有任何邪灵污秽的东西在搅扰。常常抹，你家里可能有不安心，晚上睡不好，宝血洁净和床，奉耶稣基督宝血洁净。
阿门。
有没有？有人生病，我告诉你。照样手按在他头上，奉耶稣基督圣名，宝血洁净他，耶稣基督宝血洒在他身上，他就洁净。我见过有些人见证，他对他的儿子祷告，发高烧没有药医，连续祷告四天，他只有一句祷告是主耶稣基督宝血 撒在他身上，就是他只有一句祷告，是祷告的细节烧退下来。他就只有这么一个武器，因为他知道那个是邪灵的东西，他不是什么病毒，不是什么邪，他知道是邪撒旦的东西，他就用这个，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胜过什么，胜过撒旦。启示录里面讲，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宝血很好用，
很好用
啊，那你常用的吗？
哎，
哈利路亚，常用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哎，谢谢耶稣，这个观念有一阵子没讲了哈，感谢主，今天有些的感动。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是默想思念神的道，默想思念神的道，默想思念神的道。一开始就给你们30分钟的这个点心哈，现在才进入正菜。我们为什么要默想思念神的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要使我们在耶稣的性情上有份。为什么这样讲？请大家打开哈，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好。弟兄姐妹，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好了。第三节我们就念到我们就念到第九节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先念到第九节，从第三节我们请念到第九节，好不好？来，弟兄姐妹，来，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激励我们
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信心，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
就
已经得了捷径。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哈。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哈，彼得后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点长，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前面有一些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彼得使徒彼得说，你们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分外的殷勤哈，要加这个加那个，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努力的工作了哈。所以神有没有给你应许？有给你应许，但是有没有你自己的责任呢？有没有你自己要负担的代价呢？有的，有的。所以这个教导是最平衡的哈。我们知道有些人呢，有些人牧师教导，他都是在讲神做好的那一部分，他不讲人要负的责任。所以那个人就说，我已经有了，感谢主，赞美主。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我相信已经有了，就有了。但是他忘了他自己要付上代价。他自己要付上代价。刚刚这边我们读的就是说，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
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怎么样了？
瞎
掉。哇，所以史徒彼得保罗很讲得很实际啊。我说我们的信仰是很实际的，不要说哈、啊，不要说我们有这个应许就好了。神的应许是需要我们人去配合、祷告、寻求，才能拿到，对不对？所以就是雅各书所讲的，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不求的意思就是不愿意付代价。所以神好像在天上挂满了很多的礼物、宝物。然后你在下面说，上帝掉下来掉下来，你没有上帝去要去抢。他说，上帝啊，你已经应许我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你不掉下来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基督徒说，上帝谢谢你，你告诉我，你应许我在天上，那我要去拿，我要付上我的努力。 OK，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天国的应许在那边，我要努力进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不要进宽门大路啊，进窄门永到永生啊，进大路宽门大路要到灭亡啊，不要小心啊，我们要付代价。那个代价有时候是有点痛苦啊，但是想想看，保罗讲说，我想起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成就将来无成什么其中无比的荣耀，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我是在讲说，我们信仰，我们信基督教信仰，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就等着人八个人抬轿子上天堂啊，你要付代价。耶稣说，又若你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对不对？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让很多人不想看，哎呀，我为什么要付代价？上帝祝福我就好了嘛，上帝祝福我生意兴隆，是不是平安都没生病，这就是我要的。其他要我付代价我就不要，我只要上帝给我这个就好了。那你要小心了，你可能还没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反映出你实际的生活状况。好，这彼得后书在这边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主耶稣的性情，看到没有？他说我们以他的性情怎么样？有份，我们叫做既脱离世上的情欲，第四节最重要哈，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一定要什么？穿上新人。当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有神的新的好的美善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句后面就讲说，好啦，你有了信心，要搭加上德性啦，德性要加上知识啦，等等等等，有七样啊，七样果子。弟兄姐妹，这都是你我需要付上代价。OK，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这个，主要是在讲说你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题目，就是默想，默想思念神的道。因为默想思念神的道，要将神的性情加在你的身上，坐在你的身上。让主耶稣基督的性情真的活在你的身上，把你的性情活出来。OK， 所以呢，我现在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OK， 同定十字架，与主同定十字架，然后默想思念神的道。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好，OK， 感谢主，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哈。就是有了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弟兄姐妹，信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啊
神的话
来的。OK， 好，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信心就是你常常读，常常听神的道，对不对？弟兄姐妹，为什么他用听的呢？其实非常有道理。
然后里面你读的时候你可能读不进去，听的话你听进去了 OK。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历史的原因在当时古代包括我们中国啊，大部分的人是文盲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听，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的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他们本身啊，他们是从小就教，不管你有钱没钱啊，你一定会学习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书写，都会看。但是呢，其他的外邦国家，包括咱们中国，我们讲，你说在100年前啊，全中国可能90%的人不识字，我不晓得这个比例有多高。但是你再往前推，更往前推，那个时候差不多50%以上的人是奴隶，是帮佣，是帮忙他主人的。那个时候你帮佣不需要识字，你也没有机会去读书，所以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呢，你只要会听就好了，对不对？你不需要看嘛，有人读给你听，他就知道神在讲什么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知道，神的道其实很简单，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很多人都是文盲，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们听了神的道，他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只要照着做就好了。所以我们神的话其实不难的，很简单的。但是呢，你的耳朵要会听，对不对？所以呢，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他读圣经的时候，我建议了，你呢，你就现在呢，网络上现在有很多录音带，对不对？很多的网络上你可以找到读圣经的音频，打开，你呢你也看着他念给你听啊。你也给你听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怎么样，就增加了。哎，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默念，你要把它读出声音来。因为你读出声音来的时候，耳朵怎么样？
听
进去了。Amen。Amen。所以把它读出来啊，不要用默念的，默念你的脑筋可能太快了，这个没有留下。你把读出来以后再从脑筋里面听进去 OK， 这是神他很奇妙的创造，你读出来不如你听进去、okay？ 听进去好像好种子落到心里面，读出来就出去了，不知道到哪去了 OK， 然后要听进去，好不好？默念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听，所以要增加你的信心。所以你有了信心以后，就表示说你听了神的话，你接受主耶稣以后呢，你要加上德性，就是神的美德啊。有了德性，又加上知识，有些的啊，神的道，你知识会增长，然后有智慧，能够分别是非啊。所以很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来谈一谈哈。神的默想的两个层面哈，当我们讲说默想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默想神的道？神的道不是念一念、读一读就好了吗？就完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去？为什么我还要去默想？祝福他，因为他要早走哈。我们当我们宣读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个神的话会进入到什么？你的心灵豪土里边去，它会进去哦，它会进去到你的心灵豪土哦，然后它怎么样？它会生根建造，打好你的基础，再加上你的灵的祷告来造就自己。我讲用的应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2。我们看哦，哥林多前书14:2啊，这叫做默想的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宣读神的话，进入你的灵人的好土，就是你的灵魂的好土，
然后呢配上灵的祷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那么我们看看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好，一起来读。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你要知道各样的奥秘的来源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这个神的话，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这个神的奥秘的来源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宣告神的话出来了以后，哎，你在你的灵人豪赌行听进去了，落到你的灵人豪赌，然后你用方言祷告，就在这里面怎么样生根发芽成长，造就谁呢？造就你自己。 OK， 这叫做默想，好不好？默想就是宣告，宣告神的话。为什么要宣告神的话？你听进去了，落到你的灵人里面去，然后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怎么样造就你自己，好像一个土地，你在那边开花，在那边撒种，你在那边开始浇灌，所以它就一直成长。灵人祷告就是在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的原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灵里面开始发酵，神的话开始在你的里面生根，神的话，耶稣基督的信心就能开始在里面被建造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哦，原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造就你什么呢？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造就你什么呢？神的道在你的里面生根、发芽、长大，就拥有神的耶稣基督的性情。OK。所以有些人说，那对不起牧师，我还不会讲方言，怎么办？可恶啊！我在这个地方顺便要讲一个一般人对方言的误解。你知道方言至少有三种。当有些不对圣灵开放的人，他会批判，他会质疑我们说方言。他说那个方言应该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讲起别国的话。方言才对，他如果这样讲的话，有没有这样跟你提出问题的呢？都没有。那我们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你讲一下方言的种类。其实方言的种类有一个讲是别国的话，好像你跟宁波人跑到温州去讲宁波话，他们温州人听不懂，你呢你也听不懂他们温州人讲的话，但有一天你听懂了，然后你也会说他温州话，那你再讲什么？再讲他们的方言，对不对？突然有一天你会讲温州话，那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可能就一个晚上会讲，第二天就忘了，不会讲，那是恩赐。那个是一种方言，是第一种方言，真正的对方可以听得懂。哎，第二种的方言，弟兄姐妹，就我们刚刚读的， 第二种的方言哈。我们刚刚读什么？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好，你知道什么叫没有人听出来吗？
弟兄姐妹，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叫做没有人听出来你在讲什么。所以不是在讲别国的方言，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嘛。圣经上明明讲说没有人听得出来你在讲什么，可这样子的方言是第二种方言，没有一个人懂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有人说你讲的方言一定是要某国的语言，某国的方言，就跟他讲说你错了。哥林多 前书十四章第二节明明讲，我讲的方言是没有人可以听得出来，没有人，包括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听得出来的方言是第二种方言，可以接受吗？阿门，同意吗？
同意。
所以有人再来跟你攻击，你说你讲的方言应该是那种人家听得懂的方言，请你跟他讲说，请你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我讲的方言，世界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听得懂。那个叫做第二种 ，OK， 可以接受吗？因为这种方言是造就谁的？造就自己，所以没有人听得懂嘛。造就自己的意思就是只有你的灵人听得懂，因为是你的灵在说话。哎，尽管他说的是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那我就是在讲第二种方言了，是不是？那有些人会分方言，那很厉害啊。可是他分方言是用灵来翻的 ，OK？ 我可能一直在讲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他翻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叫功夫啊，翻方言的功夫啊。可是呢，你从旁边人听来讲呢，奇怪，这个人在讲什么？就是千篇一律都是这个东西嘛，哈、啊。可是他翻方言怎么翻出来的东西啊？好像在写一篇文章一样，为什么？因为翻方言不是按照文字哈、啊，不是讲说，A B C 我就翻 A B C，OK，、okay? 不是翻 I love you 我爱你哦，是这样翻，不是这样翻的哈、啊，是灵的翻译，因为是你的灵人在讲话，你的灵人讲话发出来的音，世界上没有人听得到，但是有灵通的人。可以翻方言的他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他把它翻出来。第二种方言，所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啊，第三种叫鬼方言。鬼会讲吗？鬼会讲吗？在以赛亚书八章，以赛亚书八章八章。
第九节，以赛亚大概是圣经的大概差不多正中间啊，十九节啊，八章十九。好，弟兄姐妹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赛亚八章十九节啊。好，有人问你们说，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给行巫术的，就是声音圆满言语细微的，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好，那些教鬼的行邪术的，他们的方言是什么呢？声音怎么样？绵满，言语细微的。
什么叫绵满细微？这个我很难听，小小声音的，然后你听起来阴声阵阵，那是鬼方言。Okay? 我们以前在台湾啊，那个叫跳机场。那个鸡桶呢，就是说他们在尿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喃喃自语，他那个讲的话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细，那个就是那来源不对。可是你乍看之下好像他在讲方言啊，但是那个是鬼啊。OK， 那你说既然鬼方言跟我们的方言有点像啊，乍看之下有什么差别呢？我觉得啊。按照这个鬼方言这个样子，通常呢，你叫他大声一点，他大声不起来。通常你可以，这通常就鬼方言不会响，他们是那种声音绵满，言语细微。 因为这是上帝规定他们只能讲这一种。OK， 所以你们也不要害怕，就让你觉得阴森森的感觉，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个就是鬼方言。所以呢，如果呢，他说，哎呀，你们小心啊，你们讲方言都在讲什么？那你看哦，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他是先音连满烟雨细。不像我是还有一个那么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是有火有热，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要找出这一些的方面，好，有三个，至少有三个地方，对不对？别国的语言人家可以听得懂，第二种是我们通常一般我们在讲的方言，有没有人听得懂？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除了官方言人知道以外，第三种就是鬼方言。哦，我们要知道这一些，我们要有知识，在讲方言这一块，我们要有知识。哎，我们要能够辨别，不要让人家对我们讲方言的人有一些的不好的看法，就害怕不敢讲方言，那么你就失去了造就你自己的机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方言讲方言，这个方言这件事，为了要造就自己，我觉得神允许我们。教导人讲方言，我讲这句话要负点责任啊，因为有些人他说，这个恩赐不是圣灵随己意怎么样分给人的吗？是不是？是不是？是，那你可不可以求呢？
可以。
我可不可以说，圣灵啊，请你赐给我方言，因为我要造就自己，可不可以？
可以。
我不会方言，我不能造就自己，上帝你有点亏待我，可不可以这样子？你有新追求吗？我在各个地方帮助很多人讲方言，我制造一个讲方言的环境，他自己讲出来，真的不要这样，因为方言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方言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是为了造就谁呢？
自己，
造就自己呀、啊。你要将那个神的话种植在你的灵人里面，让它生根发芽结果嘛，造就自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神允许，这是我的看见。但是你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打一个问号，好吧？你们回去好好自己运用你们属灵的分辨能力啊，方言可不可以教导这件事情？这个比较争议性。但是我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为了要造就自己这一个目的，我觉得神允许我们教导跟学习方言。
是
的。OK， 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没有关系，就不要讲说我乱讲就好。OK， 因为这个是可能我个人的看见，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必须真的要人家渴慕切慕属灵的恩赐，前面第一节在讲，对不对？你们要追求爱，你要什么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才讲到方言啊，跟你说前书十四章 OK OK， 你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可以切慕吗？
可以。
我可以切慕讲方言吗？
可以。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就像你们讲说，我切勿跟刘牧师一样，可以站在台上，可以讲神的话，那你要花功夫啊！你知道我读了多少书吗？中文、英文的很多，我们要花很多的代价。有人说台上十分钟，台下的
十年功，
真的不简单，很多东西要读。你讲也不能乱讲啊，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而且这个道理不能自己编啊，你要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但是今天就是要花代价，那我既然讲说花代价，为什么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也要花代价，不是吗？我们参加恩膏机构就说恩膏运行的时候，圣灵将恩赐赐给我们，事实上这句话也是出于神的。在其他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的恩赐是在恩膏运行当中赐给你的。这句话的出处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弟兄姐妹，很重要，很重要。
以弗所书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第三章第七节，好，来，我做了。
好嘞，
好嘞，你看看保罗他的恩赐啊，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运行的什么大能赐给我的？请问什么时候有运行的神的大能呢？就是在恩膏聚会当中。所以在恩膏聚会当中，你会不会有圣灵的恩赐呢？就在那个时候给你的。
阿门。
哈利路亚。每个多多参加恩膏聚会，就是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你说刘牧师切慕属灵的恩赐，怎么切慕法？
参加恩膏聚会。
哎，有没有道理？
有，
有道理啊！
有，
感谢我们所下的结论要有根有据，一定要从神的话来，好不好？不是随便编的，神的话就记载很清楚啊。保罗他的恩赐是圣灵运行的大能赐给他的，那同样的，我的呢？你的呢？是不是在圣灵大能恩膏运行之下？是不是？是，那你切慕属灵的恩赐吗？
切慕，
那就多参加恩膏聚会呀、啊。
阿门。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看默想城市的第二方面哈。当这个灵人哦，你这个灵人充满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内住，就能够像耶稣一样医病、赶鬼。甚至斥责风浪哈，能够成就你所发的话。那这个默想的层次当中啊，就是这两方面哈，就是你一直在操练，一直在操练。为什么时候你对于你的所发出来的话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呢，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发话一样，好像耶稣一样在医病一样，好像耶稣说：“你把这个山。”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操练的。我自己也在操练啊。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当带有权柄出来的时候，事情会成就。
阿门。
我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发预言啊，有些时候有成功的，很奇妙的，跟他讲什么日期，他就会发现啊。大部分都不太准确，我们还在操练，因为真的有时候很奇妙，所以有些时候感动我讲的话，就根本是不加思索就这样讲出来，结果就成就，那你真的觉得很压抑，真的很压抑。但我不是常常这样，我是偶尔这个样子，所以我还在操练，在操练。我当神的话真的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到时候真的。充满神的话的时候，你灵人所发出来的话，就是好像耶稣一样在讲话。这就是我们操练的目的，要操练栽种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生活上的实践。那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讲的话真的很有权威。我见过真正的先知，他真正的先知，他就随便讲几句话，从圣灵给他的感动说出来的话的时候，他真的成就了。他告诉我说，两三个礼拜之内，你一定会成就某一方面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在几年前哈，我还在工业界做事的时候，我有一笔钱要奉献给上帝。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有一笔钱，我要奉献给你，请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一直在寻求啊，结果那个先知，真正的先知，他就把我叫起来。不要随便讲，我们在另外讲。我讲，再讲。他说呢，你所求的事情，在两三个礼拜，圣灵一定会告诉你。坐下了。我说我那时所求的事情，就从这里求到死。结果到两三个礼拜以后，就在那个最后一天的早上，就是主日的早上，我就是想说，反正今天已经最后一天了。圣灵都没说嘛，好吧，那我就奉献给教会嘛。奉献完了以后呢，结果在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那个长老出来报告。那报告的时候，他是说，他说我们的牧师啊，
要去缅甸短宣，他要去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姓刘的弟兄，就是刘弟兄以前去过的地方，你知道我的意思？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啊，原来这笔钱要给那个孤儿院，三个礼拜成就，所以我再写了一张支票，再奉献给那个孤儿院。他真的成就三个礼拜，他说两三个礼拜，就在第三个礼拜的主日早上，那一天最后一天，他别人不讲，很多人都去过，就指着我，就是那个刘弟兄去过的地方，指着我，害得我还不能不知道，知道知道，啊，那就是，他就这样起誓，我真的吓昏了，还有三个礼拜的期间，就三个礼拜之内就成就了，然后还有更妙。同样一场聚会，我真的是佩服的那个，佩服的不得了。他说那个时候他叫教主一个弟兄站起来，他那个弟兄已经失约那两三个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两个礼拜之内你会收到台湾的一通电话，你会在台湾找到工作，那通电话就是你会找到工作。所以那个弟兄就赶快发了很多求职信到台湾各大公司去，他也做他的那一部分哦，我还在等哦，还在等哦，就在当天午夜前的十五分钟，他真的收到一通台湾来的电话，他就找到工作，差十五分钟日期就过，你知道把他吓昏了，哪有这么准的？那叫真正的先知，他讲的话，讲什么时候发生就发生。但是你也要去配合啊，你不要说啊，上帝你做你的，我在等。他也要赶快把信发到台湾，或是台湾，好，我赶快发台湾去。结果他真的找到工作，很不容易。真正的也有这种神的圣灵在讲话，就是好像耶稣在讲，就一定有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要操练这方面，把神的道默想思念藏在我们的灵人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讲如何将神的道，如何将神的道印植在我们的灵人里面呢？我们第一个要看，这是神的应许哈，请大家打开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哈，耶利米三十一三十三，与民立新约的地方哈，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这一节是非常有名的。我觉得每一个新约信徒都应该知道的。其实这句话也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引用哈。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来，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好，所以神有没有应许？他的立约的应许就是在我们的什么，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个是放在灵，一个是放在魂。 OK， 为什么要讲两次，一个在心里，一个在里面，是不是讲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地方？所以呢，你可以想说，一个是讲到灵层面，一个是讲到魂的层面。那个你的灵有没有接受到神的律法？有。你的魂有没有在神的律法？有。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默想思念神的道一个最主要的经文根据，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律法放在你的里面。 OK，好，那么默想的意思就是出生啊，发
发声读神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发声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心灵豪土里面，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常常的听圣经的录音啊，常常听神的话，一直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如何默想的地方，就是你要常常用出声、发声把它念出来。如果你不太会讲，没有关系，你就放音乐哈，放那个录音带，圣经的录音带，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哈。好，那第三是怎么样吃神的话？那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单是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对不对？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是不是？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人要吃灵奶哈，那个灵奶还是从神的话，还是从听进去哈。那么我在这边呢，有两方面的应用。第一，是在随时随地的谈论，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六到八节，这里记一下，《生命记》六章六到八节。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被摩西教导，你要常常思想主的话吗？就要常常的看见他，常常的讨论他，常常的思想他哈。第六章六到八节，弟兄姐妹，你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其实这句话很重要，《生命记》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看见神的话，你要常常读他的话，你要把它记下来，而且要常常的教导。好，请各位注意哈。当你教导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你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我再说，当你只读，你只学习，没有去教导人的话，你的学习有限。唯有当你带查经、带主日学、带家庭小组的时候，在负责要查经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你才知道你的学习是真正的学到的。所以我们中国古话叫教学相长，对不对？教的人才知道他学到了，然后你要常常把它书写写的，然后戴在手上，系在头上。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要常常的默想思念，常常在聚会当中。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的聚会很重要的，一定要在一起讨论什么？我有很多查经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讨论神的话，讨论我们的见证啊，神怎么样兴旺我，神怎么样拯救我，神怎么样解救我，我们在谈论的都是神的道，或者是神的道的应用。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要讨论，我们要常常思考神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是第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神的话，不要讲人的话，特别是人的批评啊、论断啊、张家长、西家短啊，少谈。我们谈谈神的道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有些的经文很好使用。我们昨天有杭州来的朋友来看我们哈，他的小孩子才六个月，很喜乐，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常常跟他讲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他就啊很快乐哦。
从小就常常喜乐。你说他小时候这样常常喜乐，将来大了会不会常常喜乐？
会。
会的。你试试看，把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啊、哦，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我们现在。我们的中国人很少凡事谢恩呢，真的很少凡事谢恩，真的弟兄姐妹，常常喜乐可以学习，但是凡事谢恩比较难啊、哦。那你遇到不顺利的时候还会谢恩吗？当你不如意啊，失恋的时候会不会谢恩啊？不会啊。失去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谢恩啊？不会啊。被老板骂会不会谢恩啊？不会啊。被牧师骂会不会谢恩啊？啊，不会啊。被人家批评、被人家论断的时候会不会谢恩啊？不会啊。骂回去，不骂回去就不错了，还谢恩。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感谢主，因为谢恩，我觉得感恩、谢恩是一种能力，一种能力保护你、保守你，不至于。怎么样？以恶报恶啊！保罗说：“你们要以善报恶啊！”罗马书十二章啊，不要以恶报恶。罗马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对圣徒要火热，客要一倍的款待啊！有人就说笑话了：“你来我们家，我就一倍一道菜款待你，一倍的款待。”但是在那边的传统是说，你要啊以善胜恶，不要被恶所胜过。至少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不会以恶报恶，好不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很重点。第二方面，你要把神的话，把神的话看作一个图画。把它写下来，把神的话，把神的道看作一个图画。我举个例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所看见的每一个事物都跟基督连在一起就对了。譬如说我看见了这个十字架，我们昨天讲到对不对？你看见十字架想到什么？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你在哪里？请问你在哪里？
也在十字架上。
你也在上面嘛。所以你以后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什么？耶稣在上面，我站在上面，
上面，
我也在上面。OK。所以你当你想生气的时候，马上脑袋里面浮出一副十字架。你在哪里？你在上面，那你还会再发脾气吗？因为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什么？
同定
十字架。所以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在上面呢？你是不是在上面？
是
在上面。所以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想到，除了耶稣在上面为我死以外，我呢？
我也死了。
我也死了，所以保罗讲了很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看到我死了，然后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哪里？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你看到了图画，这样都很容易记得，因为很多的字太多了，我们看图画。OK?再来哦，我给大家一些的挑战。你看到所有木头做的东西的时候，你想到谁？
耶稣
是木匠师。
对，
耶稣是做木匠。所有木头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说，耶稣在那里，耶稣在做。这椅子是耶稣做的，是不是？桌子，耶稣在做。你看到这些木头的东西，想到耶稣。不是说这些木头就是要给人家用的，你是不是有那种服务的心态？我们在那个犹太
犹太人有一个史学家哈，他记载，他说到第一世纪，大概耶稣死后100年了，有人跑到巴勒斯坦那边，还可以找到耶稣做的那个耕田的那个牛的牛具。耕田我们以前不是牛放上面要放个木头那个轭吗？他说他还找得到耶稣做的。因为他们给做的那个人哦，他要刻他的名字在那个器具上，他还找得到耶稣做的那个牛具，耶稣做的是很健康的，100年以后还在用。哎，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东西要很认真。耶稣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随便做，不是，他还是很认真。他还是在尽他的责任。当我们看到这些器具的时候，他的木头就想到谁？想到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吃饼的时候，
想到耶稣，
你想到谁？
耶稣，
生命的
粮。
当我们灯光打开了的时候，你想到谁？
耶稣，
他是世界的什么？
光。
啊，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诀啊，你现在日常生活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耶稣啊！你去拿水，后面有个水桶，拿水的时候，水是谁啊？
耶稣。
耶稣啊，耶稣什么？他是什么？他是活水的泉源啊，对不对？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要跟我求活水的泉，我早就怎么样赐给你了。兄弟妹，看到水想到耶稣是什么？
活水。
看到饼想到耶稣是什么？
生命
的粮。看到房子，你想到什么？
耶稣
啊，耶稣是房子。Amen。这个房子能够建好，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根基。耶稣是房子。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耶稣。汽车是比较难，对不对？车子就比较难，所以你就联想不起来。但是我们其他的东西你可以联想，哎，好不好？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东西呢？啊，吃饭的时候撒盐巴的时候想到谁？
耶稣。
啊，耶稣，耶稣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是不是？那盐是什么意思？盐就是使人和睦嘛。我们看看哥罗西书哈，第4章。这叫做把你所看见的神的话变成了你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物品。第4章第6节。 OK，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4章6节。来，你们的言语像右眼调和，好了，你看到盐巴就想起这句话，对不对？盐要调和，是不是？耶稣也说你要做光做盐嘛，对不对？是不是？好像怎么样？右眼调和，意思就是说你是这一群人的眼巴吗？你是使人和气呢？你的言语是不是很和气啊？和气的人他是不是盐呢？
是。
那你为什么不做盐呢？哎，撒盐的时候就想到什么？想到耶稣要我们做盐，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做光，要做盐。灯光可以说世界的光，但弟兄姐妹，你也在里面呢。你是不是在里面？
是。
你是不是在光里面？
是。
点蜡烛的时候，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面走。那么弟兄姐妹，其他人是不是也看着你是世界上的光呢？ OK， 好，这是光而言哈。还有啊，看到窄门小路的时候呢，你想到什么？我要进窄门走小路，对不对？你看到宽门大路的时候，就什么提醒一下，怎么样？不要灭亡啊！
不要走那个比较好走的路哈、哦。我们基督徒的路是要付一点代价，对不对？是的，感谢主，哈利路亚。Let's see。还有旧约很多东西了哈、哦，但是我们那就不要提了哈、哦。好，我再提一个。你看到一个人眼睛很明亮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眼睛嘹亮，眼睛嘹亮，眼睛是身上的灯 ，OK， 那什么意思呢？你们不要金财宝在地上，要金财宝在天上。如果你的眼光哦，如果专门金在地上的话，你这个就很不好玩。我们看一下马太六章哈。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也不是很好笑，就是可能你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吧。在马太六章22节、23节，好，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OK， 那眼睛嘹亮了，那个嘹亮的原文哦，因为前面在讲积财宝在天嘛，哈、哦，你的财宝在哪里，心里也在哪里。后面也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哦，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所以很显然的，心里的光最主要在讲什么，你知道吗？要讲财宝，你的眼光的财宝，你的眼睛啊，嘹亮的意思是什么？嘹亮的意思就是对人慷慨。这眼睛昏花呢，它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吝啬的意思。你的积财宝在天，就是表示你对贫苦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帮助他吗？还是你很吝啬，你很不大方？你的眼睛的嘹亮就在这个地方 ，OK， 你是嘹亮的人吗？那你就多多的帮助那些贫苦的弟兄姐妹。好，这个是讲到把神的话当作一个图片，当作一个图画，因为图画很好记，对不对？比如说你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地上的小花好漂亮哦。明天就丢在火炉里面要烧掉还是怎么样，还很漂亮。耶稣基督要你看的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小花，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 OK， 所以你要看，你看天上飞鸟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忧虑，看地上的小花小草，不要忧虑，上帝的养活。对，他就是要让你看这一些东西，他不要你去忧虑。耶稣基督他讲的东西是太简单了，他不要你去忧虑，他要你看看大自然。你看看，我不养他，我还养活他，我还养活他，因为他不种不收嘛，何况是你呢？你一定会被养的，不用担心。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把神的道看成一个神的光。把神的道看成一个图画，把它图画下，把它图画起来，你就很好记了。真的，弟兄姐妹，很好记，很好记，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个就是神的话，这个就是神的话，感谢主。那你看到风扇，我们这边有风扇哈。那你听风是什么意思？圣灵嘛，风啊，圣灵在这边吹。很好，那你看到太阳想到什么？看到太阳又想到我们的天父啊，对不对？因为天父怎么样，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嘛，对不对？很简单啊，照到我们太阳的就是什么？月亮是谁？月亮不知道，月亮我们就不要讲月亮，有些时候代表的意义不大，从意象里面。
那很多的事物你可以去慢慢的去思想，把神的道化作你日常生活当中时常看得见的东西，时常看得见的东西，那就是你活在神的道。OK，
好。另外呢，我们昨天稍微讲到从思念到行动，对不对？你本来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对不对？你说大卫王看到八四八在洗澡，他偷看人家洗澡，偷看人家洗澡了以后，他就看到这个女人很美丽、很漂亮，然后他就心里在想说，这个女人要是跟他来一个来喝杯咖啡挺不错的啊，所以他就在想说，我呢就有这个，我就想说要怎么把这个女人搞到手。于是他就派人就把八四八给找窝了，然后呢，他来了以后，他就忍不住就跟他犯了奸淫。OK，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分析当中，从看见、已经看见、想到，然后计划，然后就做，这四方面你可以同样的在神的道里面，你看见神的话，你看见神的话。然后你要去想到用你的图画去想，就好像当初大卫王看到那个漂亮的女人受不了，你把那个图画就图画在你的里面， OK， 图画在你的里面，然后产生一个渴望要去做出来，然后你就真的可以做。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反面的教训理念，重新的思想，让神的道可以实现出在你的实际生活上面。我举个例子啊，我这样讲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在讲。比如说神的话，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一句话来好了。那你就你有没有仇敌？请问你有没有仇敌啊？有没有？没有。感谢主啊！有没有人逼迫你的？有没有？
有。
感谢。好，我们就拿这句话，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你们祷告，我祷告什么？上帝啊，你要祝福他。还是他祝福你。耶稣讲那句话不是要你咒诅他，因为他祷告绝对不是咒诅他，耶稣不会这样，对不对？但你就要思想，我下次碰到这个逼迫我的人 ，OK， 我怎么为他祷告？我怎么样的回应他？他逼迫我，耶稣说我要爱你的仇敌啊，我怎么去爱？我怎么样把这个实际变成一个行动呢？我怎么样把神的话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呢？弟兄姐妹，你要开始思想神的话，说我虽然心里面不高兴，恨他，他骂我，他打我，他在话语上诽谤我，他贬损我，但是神的话说什么？你要爱他，为他祷告。那主啊，我怎么去面对他呢？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与众人讲话要和气啊。他贬损我，他骂我的时候，我要和气的对待他，我是一个盐巴。你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去面对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呢？我的老公时常骂我，我还要对他和颜悦色吗？那我怎么把神的道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那么就是说，神的话是这个样，我就开始思想，我把我与老公或是任何逼迫我、骂我甚至打我的人，我怎么去面对他？我怎么像盐巴一样？我怎么样去对他讲话？我把那个东西思想，当他骂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我把这个情景在我的脑筋里面反复了好几次，我第三步就产生了一个渴望要去做，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主啊，我真的见到他，我真的要这样做，因为你说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祷告。然后他真正发生，真正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正就这样去做。我在教导你们怎么把神的话实际的把它活出来，这叫思想默念神的道。我们读了神的话，在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当中，这个过程是需要你付代价。我们犯罪很容易，对不对？ 我看到那只表，
没有人看见，我就想要去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炫耀，我就设计。昨天讲了哈，讲得很好像演电影一样哈，我就设计去把它偷了，然后我就很告诉你，有一只手表，可能是劳力士手表，哇，一只手表好几万块人民币。哎，可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应用在神的道里面？神的话语当中，他要这样子来要求我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哎呀，我教会的弟兄，你们就有几个就跟我老师作对。我说东他就西，我说不好他偏偏要说好，我无论做什么决定他老是跟我反对，那你就有个功课啦。主啊，我要用言调你，主啊，我要怎么去爱他，主啊，什么叫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主啊，怎么做啊，我就思想我跟他在一起的情景，我跟他的讲话态度，我是不是他讲一句话来我就顶回去，还是他讲一句话来的时候我就软回去。弟兄啊，你这样骂我我很难过，但我还是爱你。你常常在思想这一些的情景，因为你要把神的话应用在对付这个人身上，你又不能说跟他相骂，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要再把这段情景当中我思想好几次，一直在我心目中产生一个渴望要去做。最后他出现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已经演练过好几次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应用在他身上，或者是说我的丈夫配偶，我的先生他老是骂我，老是晚回家，他晚回家我就生气。先对不起，妻子要顺服他。你会说他没有爱我，你先顺服他。其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在夫妻关系当中，我告诉你，先生是很难伤的，真的。我说一般来讲，当然有很多有一些啦，就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是一般来讲，弟兄姐妹，你要，特别是姐妹们，你呢，只要让你的老公觉得被尊重，他就很难伤的，一般的，大部分。很好讲话，你只要在那边思想我怎么样去对他，他要是玩不回来的时候，我就赶快老公辛苦了，到时候他会很心虚哦，看他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然后就泡上一杯茶啊，捶捶背啊，干嘛？你在顺服你老公，让他怎么样？你居然心不甘情不愿在那边，哎呦，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这样不是太丢脸了？我把我的人格降低了，他就把我再继续踩下去了。先不要这样讲，就是说上帝要我要顺服我的先生啊，而且你也要爱他，对不对？对不对？你为了爱，为了顺服的缘故，这样子对待他，你把这些情景好好的演练一下哈，演练一下，然后产生一个渴望去做，然后你老公晚回来的时候，你这样去对待他，他会觉得，哎呦，我太太性格不一样啊。也许他就是因为你常常怪他晚回来，然后他更不敢回来，不可能啊，是不是？我有些时候要把神的话在你的脑海当中演练一下，演练一下，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对付他哈？不要讲对付了，怎么样去回应他哈？怎么样去帮助他更加爱你哈？我们有些男生呢不太会爱的，所以呢，我们姐妹只要多花一点心，多花一点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一种心思意念的一些的运用，把神的话画在实际上面，你需要去帮助那个人成长。可能包括你的先生，包括你的太太，包括你的丈夫、妻子、小孩子，都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处理你自己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
不合神心意的想象哈，比如说夏娃，对不对？夏娃她看到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然后她就非常的受到引诱，然后就去吃了哈。那么夏娃这个事情呢，它本身是怎么样？夏娃她是非常的聪明，因为她要像神一样的这样子，有能力分辨啊，有能力的分辨。那么，但是夏娃她忘记了，夏娃她的心思想象当中，她没有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如果夏娃那个时候她有这种思念、默想神的道的这种功夫的话，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他那时候操练，他那时候看到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是写的死亡两个字的话，他就不会去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园中各样的果子都怎么样？都可以吃，但是神说只有这一颗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怎么死翘翘，对不对？那么所以夏娃你会每次看到这个，尽管它很漂亮，他要看说那个两个字死亡。哎，我们结了婚的男人看见漂亮的女人，她来引诱你，还是你心里就已经很想入非非了？你要赶快看到这两个字是什么？死亡。你要去有这种的，我称之为你要预先的想到神的话，因为你犯了奸淫就是什么？死亡。OK。咒骂父母的是什么？要怎么样？事实，对不对？当你看到，你想象那个咒骂父母那个样子，你就赶快看到两个字，死亡。这要应用你的心思想象力，把神的道应用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应用在神不允许的事情上。好，我现在同性恋很猖獗啊，所以当你也要思想，你要帮助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思想，你要看到一些同性的人，你这个里面的欲望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这个普通的情感的话，你要想到那个东西叫做死亡。OK， 有很多应用的地方。有很多很容易让你犯罪的地方，你要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死亡。看到死亡，夏娃没有看到，所以他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致造成我们整个的人类就坠入了罪性，罪性就跟着我们来啊。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就讲说，我在父母怀胎时就有罪了。为什么？我们的罪性就跟着我们来了。所以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什么地方有说我们生来就有罪呢？你去看诗篇第五十一篇就知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这是一个人类一个很悲哀的历史。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死亡。我们再来看耶稣雅，耶稣雅记里面有一次他攻打爱城的时候，他居然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神他命令，他规定，当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掉。有一个叫雅干，对不对？记不记得雅干说，哇，这个杀好的衣服啊，哦，太好了，我把它撕下了藏了起来。但是你知道，当神的话说要完全毁灭的时候，你马上要在你的心里的心思意念当中看到所有那些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是什么？死亡。所以你看到它其实很漂亮，其实很美，其实非常价值，你要看它什么？死亡。你愿不愿意遵循神的道？
愿意。
你把神的道化作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什么是可以拿的，什么是不可以拿的？不可以拿的就是死亡，就不要去。 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犯罪，所以以色列人他什么征战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可以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教会软弱无力，是因为有一个人犯罪。所以神没有答应征战会得胜。这句话讲的比较严厉哈，但是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有一个人有污秽，神就跑掉了，神就跑掉了。最后，我让你们看一节圣经，《申命记》的23章第9节开始，我们一起来。你出兵攻打仇敌。夜间偶然梦见，作为殿神，你在七月当中要预备一把秋，你出营外便衣以后，用你男主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哈。我们虽然在这边看说好像是要出兵打仗啊，去攻打啊，要远避诸恶，远避诸恶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就是保持清洁哈，连个到野外去便利都要小心哦，因为有污秽，神就怎么样，就离开你。神离开我们的话，我们的攻打就不会得胜。所以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属灵征战是不是在攻打？
是的。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跟仇敌 攻打？我们在跟仇敌征战。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小心啊，要特别的圣洁，远避诸恶，甚至连这个神都会很在意啊，你这边干不干净啊，厕所干不干净啊，啊他都很在意，免得他来了一个，哎呀，你这脏了，我不来了，我走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在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洁净，居所要洁净，否则你就会，神就会离开你。神如果离开你，你打仗不会得胜，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代祷者吗？你是征战者吗？你要常常胜利吗？注意你个人卫生，还要里里面清洁，不要常常跟人家吵架。你吵架以后，那些纷争，那些雅各书第三章的东西就跑出来。何处有嫉妒纷争，一切扰乱的事情都不是从神来，从情欲来的，从鬼魔来的。所以我们从神来的智慧是有清洁有和平的，对不对？这是雅各书第三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最好的还是像盐巴一样调和。我们刚刚读了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好，我们看看十名探子哈，十名探子他到那个什么迦南美地去窥探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好地方吗？好地方，但是他说那边的人太什么？太伟大了，我们跟他好像是炸的，我们一定打不过哈。所以他是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什么心思想象？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了，应许他们说这块地是你们的。约书亚，你去的时候不是约书亚，是那个摩西。你去的时候，这些人要交在你手里面了，但是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他们只有按照人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心思想象当中，他没有把敌人像加勒、像耶稣亚一样，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上去吧。那真的是把神的道、神的话放在里面，所以他连看他们，连看那么强大的敌人，他说他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上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探子刚好相反，他们是用人的角度。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合神心意的想象，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那合神心意的心思想象呢，我们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看到星星跟沙土，他想到什么？我的子孙这么多。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的话你真的化作一个心思想象的时候，当上帝说应许说，哎，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所以他看到海边的沙说，这个是我的子孙，那个是我的子孙，我的子孙会这么多。但是请问他有没有儿子？没有，这自然没有。但是他在想象，哎呀太好了。然后呢，那个不打紧啊，神还跟他讲说，哎，你到天上看看星星有多少，哇，你的后裔有这么多，哇，他心里会很高兴，很高兴。白天看沙，晚上看星星，通通都是他的子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想象，因为是神叫他看的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很好啊，感谢主啊。那另外那两个探子窥探迦南美地啊，那个很好啊。那个他们人多，怕什么？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上去吧。啊，这是合神心意的哈、啊。那另外耶稣亚祭坛长说，我们要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怎么样？
昼夜
思想，昼夜思想什么？思想神的话，化作你的什么？化作你的心思想象，神的话，神的话。那么诗篇第一篇，大家都会背吧，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有姐妹，你愿意彼此相爱吗？你有彼此相爱的心思想象吗？你看到你那些不讨厌，不是不喜欢的，不喜欢你的人，你还可以爱他吗？你可不可以看到他？看到他，你虽然很不喜欢，可是你在他头上在哪，可能写着彼此相爱，可以吗？可不可以啊？尽量，尽量哈、啊。你是按照神的话在做吗？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喜欢的我就多喜欢一些，不喜欢的我就少理他一些。跟我做对的，我就。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但是你要不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打开腓立比四章八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哈。腓立比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来，弟兄姐妹一起来，四章八节哈。四章八节九节，好，第二节面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最主要的就是第八节最后两个字，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凡是有美名、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你们都要什么？都要思念。你看到一个属灵的传记，你看到一些属灵伟人他的传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戴德森，大家知道戴德森是谁吗？
知道。
一个英国人，对不对？他创立了内地会，他因为他一个人创立内地会，他带领很多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哈，英国、美国，还有欧洲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受到神的呼召，他们就到中国内地啊，宣教士。你看他的传记，是不是什么有美名的，是真实的、可敬的？你要多多思念。当时他们在那种生活环境条件比我们好很多的，来到我们中国，就好像我们现在中国去看那些可怜的非洲饥民一样，他们的生活环境条件很差，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像当时的英美的国家，愿意派宣教士来中国？他就是要来传福音。有大概有一半的宣教士死在中国，不管是自然的死呢，还是为主殉道，但是他们是前仆后继的，没有停过，没有停过。那如今你去看非洲，对不对？你去看非洲，非洲的生活条件环境很差，比我们现在很差。我们现在宁波已经算很现代化，你去到非洲去看它差，你愿意去吗？你有宣教呼召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啊，今天在思想，我愿意去吗？我有神的呼召，我愿意去吗？然后我们去思想这些有美名的、有公义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我们要思想。如果你遇见一些属灵的人哈，有生命的属灵的人，这些你要思想，他怎么经过一个过程变成这么有生命的人，他的路程可以变成你的效法的对象。就像我们现在讲说，保罗第九节讲说，我所在你们那边做的事情，你们要跟着做，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一个属灵的榜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思念的，思念的不是说只是想想他们的事迹，思念的是看到他们所看到的，看到他们怎么样应用神的话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要思念。我们不要去看什么网络啊、电影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污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去看那些属灵的伟人，特别是宣教士，他放弃家乡的享受，跑来我们当时很脏很乱的中国。就像现在我们现在去看非洲，你愿意去吗？非洲那个地方到处是饥荒，到处是战争，人民很多的非洲的饥民吃不饱饿死的，而且他们非洲的种族之间常常在大屠杀，彼此屠杀，就在那种很混乱的当中，居然还有很多的宣教士要去，为的是因为神的爱，为的是因为上帝他的护照。所以弟兄姐妹，默想思念神的道，化作你生活上的实际，除了你定死劳我以外，要加上神美善的性情跟德性。这就是我这两天要跟大家讲的，好不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耶稣，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弟兄姐妹身上，主要让我们定死劳我，主要让我们从神的道里面效法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身上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德性，让我们满有神你的怜悯跟恩典在我们身上。主啊，你保抱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宝贵的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若是有彼此有埋怨的，彼此不高兴的，主啊，求你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原则之下，主啊，让我化作神的
道成为我的心中的思念，得到我的言行就像盐巴一样带着和气，是吧？常常将这个盐的这个意象在我的生活当中，让我讲话是和气的。我现在是思想，我讲话是和气的，我好像是一个光，众人看见我就说这是耶稣的行为，他的力量。主耶稣，你带领我们真的把神的道化作生活的实际。然后我看见饼的时候，就讲到耶稣是生命的饼。我讲到饼，看到饼，你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在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相交。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哦，是的，主啊，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思念那些有美名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有美名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些是配得我们思念的。主啊，我们要弃绝那些不配得我们思念的，主啊，将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思想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昨天我们也操练了如何钉死十字架。主啊，我们也操练了今天怎么样将我们的生活上面应该有的基督徒的行为，我们预先在脑海当中好好的演练过，好好的思想过，好像我们先演了一场电影一样，是吧？但愿我们这样的思念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我们也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圣洁，是吧？我们必须要个人的卫生，主啊，我们个人的灵里面的干净，主啊，祝福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打仗的时候，在为这个区域去征战的时候，主你参与我们同战，你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我们都是有污秽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宣告我们已经完全得洁净，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